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8月3号星期四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美国财政部周三说，计划在今年第三季度提高国债发行规模，并在未来几个季度继续提高，因为财政部正面临赤字不断增加的压力，以及平衡债务发行总体状况的需要。财政部说，将在下周举行的季度再融资拍卖中出售1030亿美元的中长期证券，期限为3年期、10年期和30年期国债，这高于上次960亿美元的发售总额，也略高于大多数交易商的预期。这是美国财政部2年半以来首次增加较长期债券的季度发售规模。另外，财政部周三还证实了交易商此前的预测，债券的续发行规模也将增加，直到2024年。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表明，美国政府的借款需求正在上升，这也使得惠誉评级公司周二做出决定，把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A 下调到 AA+。周二，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在美国的子公司宣布，他们在密歇根州购买了270英亩的土地，用于新建电动汽车电池厂。这家公司的中资背景引发当地人的担忧。去年10月，密歇根州民主党州长惠特莫宣布，美国国轩公司将投资24亿美元在当地建设2个生产工厂以及配套设施，但共和党议员、国家安全专家、当地居民和地方领导人在仔细审查美国国轩的提议后指出，这家公司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母公司国轩高科，而国轩高科的规章制度要求效忠中国共产党。此外，国轩公司准备建厂的地点距离军械库不到60英里，距美国最大的国民警卫队训练设施格雷林营地不到100英里。据报道，美国国轩本次购买的大部分是工业用地。这家公司周二说，由于当地居民的担忧，他们决定目前暂时不购买2大块农业用地。上周，非洲国家尼日尔发生政变，总统穆罕默德·巴祖姆被推翻并遭到关押，政变头领齐亚尼将军自封为尼日尔的领导人。今天，美国总统拜登呼吁立即释放巴祖姆。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，尼日尔正面临对民主的严峻挑战。拜登说，尼日尔人民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，他们通过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表达了他们的意愿，这必须得到尊重。美国官员说，这次政变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谴责。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，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和巴祖姆总统讨论了尼日尔的事态发展，美国仍然致力于恢复尼日尔的民选政府。出于安全考虑，各国驻尼日尔大使馆开始撤侨。美国国务院周三说，美国驻尼亚美大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已被要求暂时离开，尼日尔的旅行警告也已经提升到4级，请勿旅行。据中共新华社报道，当地时间周四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戴河看望了在当地休假的专家代表。蔡奇强调，他是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委托前来问候。路透社报道，蔡奇前往北戴河意味着，虽然北京和河北省很多地区依然遭受洪水灾害，很多民众正在等待救援，但习近平还是按照惯例率党政军官员前往北戴河休假。在台风杜苏芮的影响下，北京以及华北多地的暴雨本周还在持续，降雨量打破了北京以往140年的记录，相当于河北省平常一整年的降雨量。根据新华社的报道，蔡奇在看望专家时也完全没有提到目前北京和华北的洪涝灾害，他只是呼吁在场专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专家人才的殷切嘱托，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等等。印度今天表示，将从即日起对进口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实施许可要求，此举可能对苹果、戴尔和三星等公司造成打击，迫使他们加强本地制造，从而取代中国制造。印度现行的法规允许公司自由进口笔记本电脑，但新规定要求这些产品必须获得特别许可证。政府公告没有说明限制进口的原因，但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近年来一直为企业提供激励措施， 强化国内生产，抑制进口。这一举措成功吸引了大批智能手机制造商，现在正日益引起芯片制造商和半导体生产商的投资兴趣。很多苹果公司的 iPad 和戴尔公司的笔记本电脑都是进口到印度的，而不是在当地生产。政府数据显示，笔记本电脑、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约占印度年度进口总额的 1.5%， 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